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救主，你又是我们的长兄，你是时时陪伴我们，你是时时眷顾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不是向着空气呼求，而是向着真实的主呼求。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有的祷告你都垂听，而且要照着你信实的应许必应验给我们，必使我们得着。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呼求的时候，我们就凭着信心向你祈求，求主你将真理赐给我们，将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心灵就得自由。也求主你将你的恩典厚厚浇灌下来，使你的百姓越明白你的真理的时候，也越领受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心灵就越来越畅快，我们灵里面就越来越有力量。主，祈求你加恩赐福带领我们，也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主耶稣基督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我们开口的器皿，使他所讲的合你心意，使他所讲的能够造就大家，使他所讲的能够将你的福音传讲的清楚。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每个人今天晚上来到这里的都多有得着。求主圣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查考马太福音第27章。我们今天就把马太福音27章最后这一段我们查考完，就是马太福音27章从第57节到这一章结束的66节，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安葬这一段的这个圣经。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
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
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
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
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
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
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
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
就
带着
看守的
兵
同
去，封了
石
头，将
坟
墓
把
守
妥当。
好，我们看这段经文，就是看我们的那个和合本的小标题，就是讲的主耶稣基督的安葬。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钉十字架已经死了，好，已经死了。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当天晚上呢，就有一个财主。那么我们对照，其实这个约瑟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他不单是个财主，还是一个尊贵的议事，就相当于议员呐，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人大代表，其实相当这样子的身份，是蛮尊贵的。所以他就来找这个比拉多，你看他可以直接跟比拉多说话，就说明他的身份是比较尊贵的。然后他跟比拉多，找比拉多干什么呢？他说来要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人呢，圣经上面讲说他也是耶稣的门徒。好，那圣经上面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记载了，就是说他是因为怕犹太人，他是暗暗做了耶稣的门徒。但这个时候他出来了，好，他出来来跟比拉多说的求耶稣的身体。然后比拉多这个时候，这个我们看四福音就知道，比拉多这时候挺惊讶的，说这么快就死了。然后问身边的门徒，这个士兵，身边的士兵就告诉他，是这个耶稣已经死了。那么就把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给了这个约瑟。这个约瑟呢，就把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包好。然后呢，正好他自己不是说他最近刚挖，就是他预备了一个坟墓，里面没有人。但是呢，犹太人他们这个时候有一个习惯，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那个坟呢，一般是在地下挖一个坑，对吧？然后把棺材放下去，土这么一埋一盖，一个坟头就起起来了。那他们犹太人的习惯是什么呢？他们是挖一个洞，而且是在这里面讲的说是在磐石上面凿一个洞，然后呢把人的这个遗体放进去，再用一个大石头一滚过来一封， 啊，这个就成为这个有的时候一个洞挖的大的话，其实里面放的就不止一具尸体。比如说大家如果看创世纪就晓得，比如说那个亚伯拉罕买那个麦比拉洞，不单是亚伯拉罕葬在里面，包括他的妻子萨拉葬在里面，那包括后来约瑟他们都提醒，包括雅各啊，都提醒说要把我葬在我列祖那个地方，那个洞可能是蛮大的一个地方。那么这里面呢，这是一个新坟墓，然后坟墓里面没有任何人，只有主耶稣。这样子的话，那你会看到这是上帝的安排，因为这样子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你就不能说是其他人了，对吧？因为如果里面有多具这个多个人的身体的话，那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复活了。那主耶稣基督他是从这个坟墓里面复活。然后这里面还有什么呢？就是说这里面讲的说他还用一个大石头滚过去把那个墓门口给挡住，其实就是这就要证明主耶稣复活是一个神迹。因为大石头滚过去，人在里面其实一般来说的话是推不开的啊，是推不开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然后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安葬。安葬的时候还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其实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安息日其实是不能做工的。他们跑过来找比拉多，你看他们多迫切，但他们的迫切不是要认耶稣，他们的迫切是拦阻福音，对吧？这个里面讲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来找比拉多说什么呢？说哎，这个人活着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说过不止一次，你看他们记得很清楚，说三日后我要复活。但是他们相不相信耶稣会复活呢？他们不
相
信，他们说你们怕他的门徒把他这个尸体偷走了，将来说他复活了骗大家，让更多人受迷惑。所以你这个求比拉多说你要派多一点兵看守他的坟墓。那比拉多其实这个时候说的话可能是带一些讥诮性的，他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就比拉多也不相信耶稣会复活，说亲意思说哎呀，这还有什么好看守的，那你们有人呢就派兵去把守吧。那就是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这一段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还是借着这段故事呢，我们要去跟大家分享福音，分享福音的真理啊。我们来去看一看这段故事当中它给我们关于福音呢、啊、这些方面有哪些认识。那我们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福音是叫做借着死胜过死的福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被埋葬，好，葬在一个新坟墓里面，就意味着主耶稣一定是死了，对吧，弟兄姊妹？就不存在说主耶稣是这个，只是像有些那些啊新派神学家，他们不相信神迹，不相信这些，说只不过他昏过去了，后来又醒过来，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不可能，因为这么多人做见证，包括你会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不单手脚被钉，还有那个罗马兵钉，用那个枪刺他的肋旁，那他有血和水流出来，其实就证明他的心包，因为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是学医的嘛，那你知道那个心脏每天不停的在跳动，这个跳动的心脏每天都在跳动，每时每刻都在跳动的话，其实任何的肌肉这样跳的话它都会发热，对吧？那么它怎么解决发热的问题呢？上帝造人很奇妙，就心脏外面有一个心包，它里面有水，其实那个水在循环，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能够降温的作用。那这个枪刺到肋旁，其实水流出来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心包被刺破了。心包刺破，人是活不了的，一定活不了。所以那这里面讲的我们说更清楚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被埋葬了，就证明他确确实实死了。那耶稣为什么要死，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是不是为了表演一下，表现一下，让大家看他多爱我们？是不是仅仅是这样子？耶稣钉十字架肯定是因为爱我们，对吧？因为圣经上面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但是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死呢？你爱一个人是不是一定要死才行啊？不一定，对不对？不一定。其实很多时候你爱一个人应该好好活着，是吧？就是这样。耶稣为什么要死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之所以要死，是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阿们吧。所以死是从哪里来呢？死是从罪来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的死就告诉我们一件很清楚很清楚的事情，就证明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了。如果他没有担当我们的罪，他就不需要死。如果他没有死的话，就没有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罪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如果我们的罪得不到解决的话，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上天堂啊？我们就上不了了。因为为什么上不了天堂呢？因为上帝是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的，如果我们依然是罪人的话，我们有什么资格到天堂上面跟上帝永远住在一起呢？就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你的债一点如果有一分钱没还清， 都不能从监狱里面出去。同样道理的，如果我们的罪债有一分没还清，我们也不能见天父。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我们死，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强调这一点，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耶稣的死，耶稣的死，而他的埋葬就证明了他确确实实死了。那么主耶稣基督他死就是他担当我们的罪，好了，他把我们的罪担当过去，那我再问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呢？我们还要不要受上帝的审判愤怒？我们还要不要面对永死阴间地狱这些东西啊？我们就不需要了，因为他帮我们面对了，他帮我们解决了，就是我们说的，你原来欠债，那你本来要面对债务人对你的追讨，面对欠债的艰难，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你欠债带来的后果，但是有人帮你把这个债务还清了，那么你就不需要再面对这些了。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清楚看见，这些主耶稣基督他的死是按照圣经上面讲，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说，他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按照旧约的以赛亚书来讲的话，是说他已经吞没死亡直到永远，就是他是借着死把死给吃掉了。他是看来死了，但是其实他把我们的死给吃下去了，使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信耶稣得什么，弟兄姊妹，得永生。永生和死就是对的，对不对？是相对的，一个是死是永死，一个是生而且是永生。那谁死了？耶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赢得了什么呢？为我们赢得了永生。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要清楚看见说，我们说所以基督的死是绝对必须的，绝对必须的，他不死我们就完了，他不死我们就得救不了。另外一个，我希望大家再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旧约去看，弟兄姊妹，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不是经常要献祭，对吧？他们献祭的时候要杀羔羊或者用牛来献祭，那个羔羊或者那个牛能不能半死不活？能不能只是把它的血流出来，然后就把它放走了，让它继续去下小牛犊，让它继续去长大，可不可以？不可以。包括用斑鸠献祭也好，用鸽子献祭也好，这些祭物这些祭牲都怎么样子啊？都要死。能不能半死不活？不行。你会看到，所以我们说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你要献祭献给上帝的，就必须，因为圣经上面讲说若不流血怎么样子啊，所以就不得赦免了。所以基督就流血的意思不是仅仅把血流出来就能赦免罪，而是流血的意思代表的是什么呀？代表的是死。所以旧约里面的献祭就是祭牲一定要死，一定要死，一定要死。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最终极的那一个祭牲，他才是神的羔羊。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讲过，施洗约翰第一次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就为耶稣做见证，他怎么讲呢？他说看哪，怎么样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怎么样罪孽的。我们包括我们当中有些人，你去问有些人，即便他没有信耶稣，但是替罪羊几乎大家都懂，对吧？人人都说哎呀，我又做了谁谁谁的替罪羊了。其实替罪羊从哪里来的你们知道吗？就是从耶稣来的，就是耶稣是替罪羊。他如果是替罪羊就必须死，如果没死就不叫替罪羊。就是我们说的，如果你牵一个羊过来没有杀，那还能不能叫祭牲啊？就不能了。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在上帝面前献上的祭牲，而只有耶稣是完美的祭牲。这个祭物献给上帝，上帝喜悦不喜悦呢？上帝的心得到满足没有呢？得到了。所以如果这个祭牲不死，上帝的心得不到满足，我们都进不了天堂。但是耶稣确确实实的死了，确确实实的死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再问，我们基督徒都是因信称义，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为我们死在格格他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是我们的信心还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我们的信心是干嘛用的呢？
相信这件事情。
对了，我们的信心是相信这件事情，是接受这件事情。信心是伸出去的手，耶稣已经死了，然后我们伸出去手把他死的功德怎么样接收过来。所以你不伸手能不能接收啊？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不能接收。所以信能不能缺啊？不能缺。但是你得救是靠你的信得救的，还是靠耶稣基督的死得救？靠耶稣基督的死。所以你信心软弱的话，影不影响你的得救？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信心软弱影不影响你的得救？不影响。因为你只要接受了，虽然信心软弱，但是因为你得救的根源不在于你的信心，而在于什么呀？而在于耶稣的死。是不是？耶稣死了没有？我再问弟兄姊妹，真的死了，彻底死了，完全死了。为谁死啊？为我们死，因为他是无罪的呀。 那所以他真真实实为我死了，所以我只要接受我就有永生。所以信耶稣得永生，而不是讲的说笃定的信耶稣才能得永生。有没有这样说？我再问你们姊妹，有没有说坚定的相信耶稣才能得永生？还是说叫一切怎么样，一切信他的都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看到，这是我们说我们在圣经上面要看到，你看耶稣的安葬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看到说他是借着死败坏死的福音。所以我们领受这个福音才有生命，领受这个福音才有永生，没有死的福音就不是福音。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问你们姊妹，这个佛教的他们信奉的释迦牟尼有没有为那些信佛的人死？
没有。
有没有？没有。伊斯兰教的教主穆罕默德有没有为伊斯兰教徒死？中国的道教始祖是李耳，就是老子，老子有没有信奉道教的人死？没有。孔子有没有为信奉儒教的人死？没有。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当中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我们的基督教，他是为我们死。这是真正的福音，这是真正的福音。而且他埋葬了，就是我们说的证明他确确实实死了，对不对？不可能是假的，不可能是假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要清楚看见的。那第二点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就是你要注意，就是我说我们所信的福音是神所计划的福音。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被埋葬在一个财主的坟里面，因为这里面讲的说这个亚利马泰来的这个约瑟是个尊贵的义士，是个尊贵的财主，是吧？那他的坟墓，主耶稣自己是不是财主？我再问弟兄姊妹，他在地上的时候不是，他什么都没有，是吧？人这个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首的地方都没有。那圣经上面在以赛亚书，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以赛亚书53:9，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你看，这就是旧约的预言。旧约预言主耶稣基督埋葬的地方葬在哪里啊？葬在财主的坟里。奇妙不奇妙？应验了没有，弟兄姊妹？完全应验了。哎，主耶稣在死之前有没有安排门徒说，你们记得哈，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身体放到一个财主坟墓里面，有没有安排这个？没有。但是是不是正好就葬在一个财主的坟里呢？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这一点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福音是完全按照上帝的应许，按照上帝预言成就的。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关于这位救主基督，这位弥赛亚，所有一切的事情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一点都不差，一点都不漏。我希望弟兄姊妹知道这点，因为如果差一点，如果漏一点就有问题了。我问你，我希望大家知道，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今天我来这里讲道，如果正好有一个人个子跟我长得差不多高，样子也跟我差不多，他也来到这里，然后坐在这儿，正好他也是个牧师，吭吭吭跟大家讲一通，有这种可能性的，对不对？但是他跟我是不是完全一样？可能完全一样不？不可能，一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耶稣要做救主是得照着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呼召，上帝的拣选来做救主的。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么上帝对这位弥赛亚所说的一切的话都要应验在耶稣身上，包括他生前，包括他死后。所以这个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不是假冒的，他不是假冒的，他是照着上帝的应许，照着上帝的预言，从起初一直到最后，所有一切都要应验在他身上。这位才是基督，真的，这位才是基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我们中国现在这两年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猖獗的，前些年很猖獗的是有一个异端叫东方闪电，对吧？东方闪电说的基督还有什么男基督女基督，说原来最初的基督是降生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女基督就该来中国了。这些我们对照圣经对不对？完全不对。因为圣经上面讲到基督的时候从来都告诉我们很清楚他的用词，因为中国的这个我们中文没有这个阴性阳性，但是你去看原文，不管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讲的都很清楚，这个基督是男性的，不可能是女性的。而且关于这个基督所讲的一切的话都要应验，所以那个女基督可能是基督？不可能啊，不可能。因为这位基督要钉十字架，这位基督要从死里复活，这位基督要是大卫的后裔， 你说中国人生了一个女的能叫做大卫的后裔吗？我再问弟兄姊妹，不可能。所以你去看圣经上面讲的关于这位基督一切的事情都要应验在谁身上呢？都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这个就是无花无假，就是真货，你明白吧？这个才是真福音。所以我们说你要知道福音是这个人讲的对不对，那个人讲的对不对，他查考的绝对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圣经。而这个救恩，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救恩是上帝的救恩，是上帝的福音呢，还是跟上帝没关系的东西啊？绝对是上帝的，对不对？从上帝而出的，所以上帝起初怎么定的，这个福音就要怎么成就，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去查考圣经，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就有这样的信心，关于旧约里面所讲的一切都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新约还有旧约关于将来还要发生的事情要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也一定会成就，是吧？比如说主耶稣基督自己讲了，他将来是不是还要再来接我们，是不是啊？将来还要再来接我们，将来我们还要从死里复活，这些事情会不会应验？我再问弟兄姊妹，会不会应验？说哎呀，反正耶稣都定过十字架了，这些应验不应验没关系，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一定应验，一定应验。因为上帝的话是怎么样子啊？是诚信真实的，上帝的话是阿们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记得这一点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照着圣经所预言的，而圣经所预言的这位耶稣是独一无二的弥赛亚，独一无二的基督，只有这一位。真的，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位中保就是谁啊？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认真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像东方闪电很多异端那些说法根本不攻自破，因为它违背圣经。如果他们说的还有一个女基督的话，那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了？变成那变成两个了吗？圣经上明明讲说只有一位。天主教的说法对不对呢？肯定不对。教皇能不能做神人之间的中保啊？不能。神父能不能做神人之间的中保啊？不能。你看，是吧？这就是圣经，圣经上面所讲的都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独一无二的弥赛亚，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另外我们大家还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为什么我们强调说主耶稣基督是按着旧约所说的一切都应验在他身上，那就证明一件事情，福音这个旨意这个计划是上帝临时起意呢，还是上帝早就计划好的？哈，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是上帝临时想出来的一个办法，还是早就计划好的？早就计划好的。而上帝计划好的事情发生了没有？其实上帝计划好的事情有没有可能有一件事情不发生？我再问您怎么样，哇，这么多，全世界这么多事情，也有可能上帝有些事情他想做成后来没成。比如上帝想让谁谁谁活100岁，结果正好他那天85岁出门的时候正好碰见一个大货车把他撞倒了，就没活成100岁，有没有可能？我再问你们，绝对不可能。所以上帝的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和计划全然成就的。你一旦明白这个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晓得了。好了，那我再问，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耶稣定了十字架就足够了？还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单他要定十字架还要救人，对吧？那么你能够信耶稣是上帝的旨意计划之中呢，还是上帝没有安排没有计划，结果你突然偶然给救起来了？好，我再问您，对，上帝的计划之中，上帝按照圣经上面讲说，圣经说像大卫讲的，他说我还在母腹之中，我的骨头还没有成型，我还在幽暗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看见我，你已经爱我了。我们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的说，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上帝的仇敌的时候，上帝就怎么样子呢？已经爱我们，你明白吗？所以我讲这个是希望兼顾大家，让大家知道说你会信耶稣是因为上帝在亘古永恒之中，时间空间还没开始的时候，上帝已经爱你了，是吧？奇妙不奇妙？而上帝那个时候就决定爱我们，我们有没有可能上帝救我们救一半，然后拉着我们快把我们拉上天堂了，结果我们松手了，或者上帝松手了，结果我们又掉回地狱，有没有可能啊？弟兄姊妹，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信耶稣得永生，你一旦相信永远得救，一旦相信就得着永生，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因为福音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计划来成就的。 那我们说福音是上帝的旨意计划，还有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牢记在心里面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上帝终极的旨意呢，还是过程之中还有更好的东西，还有更高级的东西？就或者我换一个问法来问大家，比如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违背了律法，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救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有没有另外一个福音再来救我们？没有了。福音是上帝终极的旨意，是上帝终极的旨意，就是既是上帝终极的旨意，就是上帝最美好的旨意。你注意，就好像上帝的创造一样，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上帝造这个世界万物用了几天呢？用了几天，弟兄姊妹？用了六天，对不对？第几天是创造的最高峰？第几天是创造了最高峰？是第一天还是第六天啊？第六天，因为第六天上帝就造了人，然后万物都造好了。第七天上帝就安息了，你知道吗？我们讲说福音是上帝终极的旨意的时候，你就要晓得说福音里面所应许的是最美好最美好的，上帝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旨意都在福音里。所以你不要轻看福音，你不要以为说哎呀，除了耶稣钉十字架，会不会上帝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啊，更好的东西。我们说我们将来在天上享受的肯定超过现在，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将来之所以能够享受那么多在天上美好的东西，是在福音之外还是在福音之内啊？在福音之内。所以你信了耶稣，就不单单是说你脱离了地狱，不单单说你罪得赦免，不单单说你会身体复活，而且天上永远的基业都赐给我们。像之前我们那次讲完了以后，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有些弟兄姊妹就讲了说，原来以为说，哎呀，这个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年纪大了才上天堂，那上了天堂以后，会不会天上都是年纪一大把的，然后牙也掉了，然后满脸皱纹？我说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按照上帝终极美好的旨意，我们在基督里面首先灵魂重生，对不对？将来身体复活，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子呢？是死的时候啥样，是不是复活就啥样？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复活的时候圣经上面讲说是荣耀的，不朽的，能够承受天国荣耀的，非常美好的，是我们今生没经历过的那种美好的身体，对吧？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复活是打哪儿来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我们努力，我们爱上帝，我们这个在今生的时候经常祷告，为我们赢取了这个复活的身体？是不是因为我们经常参加聚会，为我们赢取了这个身体？是什么怎么得来的？弟兄姊妹，相信耶稣基督，对了，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什么呀，也将万有和他一同怎么样，白白的赐给我们。你能够得着这么多的祝福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全然是因为他。所以保罗又讲，在哥罗西书里面讲的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怎么样，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谁里面啊？耶稣基督。你看，因为上帝最美好的终极的旨意和计划就是福音。所以我们研究福音，我们常常去思考福音，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我怕我整天讲这个福音，然后别人会说我肤浅。我跟你讲，福音肤浅不肤浅？再问弟兄姊妹，福音肤浅不肤浅？不肤浅。福音是神最大的奥秘，是神终极的旨意。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律法是上帝终极旨意呢，还是福音是上帝的终极旨意？福音。其实保罗讲得很清楚，如果没有过犯，需不需要律法？不需要。保罗讲的说，律法是为过犯外添的，如果哪里没有过犯，哪里就没有。我们将来在天上个个都是圣徒，还需不需要对照律法来去看今天做的对不对啊？弟兄姊妹，需不需要？不需要。所以律法就是今生有用。今生什么用呢？律法是不是今生拿来救我们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律法会不会使我们更圣洁、更敬虔、更有力量？也不是。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律法是神的大能？圣经上面怎么讲呢？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把律法放到合一的位置上，律法我们讲的上帝的律法，我们能不能说它坏呀？不能，因为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但是你必须把它看得合一，因为我晓得说我们这些属基督的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希望大家知道说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是神按照神的定旨先见，按照神的计划成就的福音。 所以你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分享福音也是按照神的旨意和计划，不是宿命论。我希望大家不要搞错了，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是自由来到这儿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今天晚上不想来，然后就有一个力量推着你的腿，然后把你给推过来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来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聚在这里讲这个福音，听这个福音，是上帝早就精心安排好了让我们得福。阿们吧。你为什么会信福音？你为什么会领受祝福？为什么会领受永生？为什么会信耶稣？这都是上帝的恩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按照上帝的定旨先建，就是在哪里体现出来呢？在主耶稣基督所埋的这个坟墓是跟上帝预言的一点都不差，葬在财主的坟墓里，是不是？真是奇妙，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只有两件衣服，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主耶稣只有一件里衣一件外衣，这么穷的一个耶稣居然埋在财主的坟墓里面，是不是？奇妙不奇妙？真是奇妙，这一切都是上帝掌管。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我说我们的福音叫做迷惑人的福音啊！你说梁弟兄怎么把我们福音说成是迷惑人的？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就是第63节64节法利赛人他们讲的话，我再读给大家听。他们说什么？他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我们说我们的福音是迷惑人的福音，我们是用梵语，是用法利赛人说的话。法利赛人为什么说我们的福音是迷惑人的，是诱惑人的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人是不是犹太人？我再问你们怎么样，还有祭司长，有法利赛人，对吧？他们研究旧约圣经不研究啊？研究，但是他们把耶稣的福音称为什么呀？称为迷惑人的。哎呀，他说那个诱惑人的，他说过三日后他要从死里复活，赶紧把那个坟墓看守牢了，免得他复活了，让更多人受迷惑，是吧？那他们为什么把福音称为是迷惑人的？其实我们说你要换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他们说这个话也一点不错。怎么不错呢？就是从他们这些法利赛人是喜欢律法还是喜欢福音？我再问弟兄姊妹，喜欢律法。他们活在福音的恩典里面还是活在律法之下？活在律法之下。从这些活在律法之下的人来看福音的话，福音就是迷惑人的。真的，我举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你去看律法是不是要求人做好人呢？哎，要让人做好人，对不对啊？对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要求我们做坏人？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你还是要做好人。但是有一样在律法之下的人完全没办法理解福音的，就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福音是给罪人的还是给义人的？福音是给罪人的还是给义人的？啊，是我们做了义人才能领受福音呢，还是我们作为罪人领受福音？对了，福音是给罪人的。其实单单这一点，法利赛人凡是在律法之下人都接受不了。什么？我们这么好，我们天天追求，我觉得我们这样天天追求的人就应该上天堂。哦，你耶稣讲的福音是税吏妓女只要一信你就进了天堂了。哎，我们弟兄姊妹因为已经信了福音了，大家不习惯用这个律法的逻辑去思考。你换一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法利赛人，假设你没有福音，你想想这个是不是不对头啊？他就觉得不对头啊，他觉得不对啊，天堂应该好人去啊。哎，你这个福音，你这个耶稣是税吏妓女，然后最坏的人，罪人，什么坏人，只要你说一信你就进天堂。他们同意不同意？我再问你们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落在律法的逻辑下，你也会发现，哎，好像我也不能同意了。啊，对吧？这不行啊，这个。那这是坏人上天堂了。啊，这咋回事？应该好人上天堂，坏人就应该下地狱啊，是不是？哎，这咋回事啊？所以你去看，所以他们说这个人是诱惑人的，这个人讲的福音呐是迷惑人的。他如果从死里复活了，那迷惑的人更多。按照犹太人的说法，我跟你讲，直到今天犹太人真的还是这样看耶稣的。今天全世界几大宗教里面最大的宗教就是基督教。按照犹太人的观点，就是基督教就是迷惑人的，基督教就是迷惑人的。你看，不像我们犹太人，又不戴个犹太人小帽子， 又不守上帝的律法，又不守安息日啊，又这了那了，然后都无所谓，然后我们严格按照旧约，我们认为上帝的救恩就在我们以色列人当中，外邦人如果不受割礼，不做以色列人，就不能得救。结果呢，你看基督教现在传的全世界各地都有，什么民族都有，他们就觉得说这叫迷惑人。所以我们说那这怎么回事，弟兄姊妹？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大家必须，我说我今天要跟大家比较重点的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要认识这就是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律法是不是上帝启示的？我问弟兄姊妹，是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摩西律法是不是摩西自己编出来的，还是上帝亲自用指头在石板上写出来的呀？上帝写出来的。旧约是不是上帝的启示？是。那我再问，福音是不是上帝的启示？是不是上帝的启示？不敢说了。律法是上帝启示，福音不是啦，弟兄姊妹。福音是不是啊？福音也是。但是我再问大家，福音和律法都是上帝的启示，福音和律法会不会互相矛盾？上帝会不会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做？但是福音和律法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口渴了，我应该喝水呢，还是应该吃馒头，吃干馒头？喝水。所以水能解渴，馒头不能解渴，同意吧？但是这两样都叫做食物。它们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但是它们互相矛盾不矛盾呢？不矛盾，因为各不相同。所以我说我讲这个的意思，就希望大家可以清楚去看呢，主耶稣基督当他传福音给我们的时候，他也反复强调这一点。他强调哪一个呢？我们以前跟大家讲马太福音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有人来去责备主耶稣说，哎，你看人家施洗约翰的门徒，法利赛人的门徒，人家都禁食，就你的门徒不禁食，怎么回事呢？主耶稣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新酒能不能装在旧皮囊里？不能。他说新布能不能补旧衣服？不能。他这个就是在讲律法和福音，他这个就是在讲新约和旧约的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律法和福音之间互相矛盾不矛盾？不矛盾，因为都是出于上帝。但是福音跟律法相比，福音超越律法呢，还是律法超越福音？我再问你，福音超越律法，是旧约超越新约呢，还是新约超越旧约？新约超越旧约。我就再举个例子，我们弟兄姊妹来到这里听到，大家都会上台阶，对吧？上台阶，一级台阶，二级台阶，三级台阶，第二级台阶和第一级台阶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是两个台阶，对不对？二级台阶肯定比一级台阶高，同意吧？但是他们之间互相不矛盾，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旧约就好像低一点的台阶，新约呢就是高级的。然后这个高和低的差别有多大呢？福音和律法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呢？我跟你讲，就是天和地的差别。是天和地的差别。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靠律法得永生？那福音能不能？能。我们律法要求我们要做好人，但是其实我们做得到做不到。所以律法的执事是定罪的执事，阿们吧。律法就是来审判你的。只有一群傻瓜叫做法利赛人，他们觉得律法不是审判他的。为什么？他拿着律法来审判别人，是傻的不能再傻的。你有没有见过？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一个死刑犯拿着刑法来去对着其他的死刑犯在那儿吆喝喊，然后把其他的死刑犯说得哑口无言，但是他忘记了这个东西对他呢有用没用啊？也是有用的。他要不要死啊？他也要死，他也要死。律法能不能给人生命？不能。福音行不行？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的说，生命在我怎么样？复活在我，凡信我的怎么样子呢？都要复活。凡信我的永远不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清楚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清楚去知道这些。所以当一个人，当这些法利赛人，当这些祭司长，他们只是盯着律法的时候，他们对福音的看法是什么呢？迷惑人的福音。因为福音的逻辑和律法的逻辑截然不同。就我就举刚才那个例子，你会发现，比如说我刚才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我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交通。你注意，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因为我们刚过了圣诞节平安夜，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传的也是两种福音，一种福音是叫做义人的福音，一种福音叫做罪人的福音。什么叫义人的福音？义人的福音就是你得做好人才能进基督教。另外一种福音是罪人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个罪人，你信耶稣得永生吧。 一样不一样？我再问听姊妹，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前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其实是在讲律法，其实在讲，因为律法要求你做好人，对吧？但是我们做到做不到？做不到。所以律法是定罪的，福音呢？福音是赦罪的还是定罪的？我再问听姊妹，赦罪的，那能一样吗？赦罪和定罪是一回事不？不是，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晓得了。我们说，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清楚去看到，清楚去晓得的时候，我们说律法和福音完全不一样。所以一个人在律法之下，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就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说，你一旦明白这一点的话，一个人一旦他是在律法之下去看你讲的因信称义的福音，他就说你在迷惑人，你明白吧？所以但是今天有些人他已经进了基督教了，所以他不会直接像法利赛人这样恨耶稣，他因为他进了基督教了，但是他会反对。他怎么反对呢？他说难道只要信就能上天堂吗？难道就不需要好行为了吗？难道我们基督教就是鼓励人犯罪吗？哎，我们基督教鼓励人犯罪不？没有。但是我们基督教宣扬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呢？是罪人的福音还是义人的福音呢？啊，弟兄姊妹，我们宣扬的福音是给罪人的还是给义人的？给罪人的。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们得安息，对吧？主耶稣基督他是欢迎一切的罪人到他这里，凡是寻找他的罪人去哪儿了？我再问弟兄姊妹，最后的结局会到哪里？上天堂。如果一个人不找耶稣，一生努力修炼自己，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下地狱。所以你要按照律法的逻辑来讲的话，公平不？按律法的逻辑就不公平，你知道吧？所以他们说这是一个迷惑人的福音，因为按照你们这样说啊，一个人一生修炼，天天做好事，就是没信耶稣，最后灭亡了；另外一个人呢，一生做坏事，然后信了耶稣，上天堂了。他说这样的福音，我不信，我不信。但是我们讲的福音是不是这样的福音？就是这样的福音。但人为什么做好事不能上天堂？我再问你们啊，为什么人做好事不能上天堂？上帝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做好事？我再问你们啊，上帝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做好事？看到我们做好事，上帝就讨厌呢？还是上帝喜欢我们做好事？喜欢。你注意，那个少年官很自义，他喜欢做好事。圣经上面就讲了一句话，说那个少年官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就喜欢他，主耶稣就爱他，但是他当时领受福音没有？没有。因为主耶稣说你按照律法你知道不知道？他说律法我全遵守了，从小都遵守了，一条都没违背。主耶稣好了，那你变卖一切来跟我。他做不到啊，做不到，他走了，他没得着福音，对吧？那将来这个人后来得不得着我们不知道，他也许有一天圣灵做工，他又想起主耶稣讲的话，想起耶稣的复活，他又得救了，也有可能，对不对？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晓得为什么人的善行不能让人上天堂，因为人的善行根本不够抵偿人的罪恶。阿们吧。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讲说，特别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死得如此痛苦，你就知道罪很可怕，对吧？罪这么可怕，你就做了那么一点点事能解决吗？就我们举个例子，一个人欠了100亿，然后他现在帮别人做了一点好事，别人给了他100块，他做了10件好事，得了1000块，解决不解决问题？我再问你个问题，他做了100件赚100块钱的好事，解决不解决问题？100件大家知道一件赚100块赚了多少？赚10000块而已，跟100亿差多少啊？差的无限的距离，你明白了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真正看到我们的福音公义不公义？公义。我们以前一直反复跟大家去讲，福音如果你把基督抛开了，上帝赦免一部分人，定一部分人的罪，这当然不公平了，对吧？大家都在一个屋子里面哦，你让你上天堂，不让我上天堂，这当然不公平。你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你爱得不得了，抱着蹦蹦蹦整天亲，另外一个孩子一脚给他踹开了，那公平不公平啊？不公平。但是我们一部分人得救，一部分人不得救。如果你在基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绝对公平。因为得救的人都是因为谁得救的？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把罪债给怎么样偿清了，所以我得救。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律法和福音是截然不同的。 但是律法成全在哪里？我再问弟兄姊妹，律法是不是成全在法利赛人身上啊？弟兄姊妹，律法是不是成全在法利赛人身上？律法是不是成全在摩西身上啊？律法是不是成全在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所做的好事上？律法成全在哪里？弟兄姊妹，成全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律法一切的要求耶稣基督都满足了。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瞎眼，这些祭司长他们瞎眼，他们不看耶稣，所以他们就会把福音定位为一个迷惑人的福音。我跟大家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讲福音，如果你自己去讲福音的时候，你离开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你也会迷惑。别人如果不就着基督的十字架来去讲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福音就是有些地方不对头。当然不对头了，我跟你讲，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你们家里面有一身很漂亮的衣服，这身漂亮的衣服是假设是你丈夫买给一个姊妹，买给他妻子穿的，结果这个妻子不在家，你这个衣服挂在那儿，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怪啊？因为没穿上去嘛，对不对？你明白吗？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我说福音其实也这样，当你把基督给抛开了，你再去讲什么得救啊不得救啊，怪不怪啊？那就是一个空衣服架子，因为内容没了。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罪人死，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福音成全了律法。好了，那我再问您怎么样，我们这些人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还是我们在守律法？接受福音。那么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耶稣基督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算不算我们也满足了？算不算？还是不算的？耶稣满足了算他的，我们还得再努力满足律法要求。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没有得救的确据，你这是违背福音的。因为耶稣满足了，就我们还举刚才的例子，假设我欠了100亿，我自己再努力工作，我能赚到100万已经了不起了，但是我还不清。那有另外一个大富翁来了，像马云来了，马云说100亿是吧，100亿我跟你是好朋友，我现在身家2000亿，100亿我帮你还了。好了，他帮我还了，我还需不需要再还一遍啊？弟兄姊妹，我还需不需要再还一遍？如果我再还一遍，公义不公义啊？就再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有弟兄姊妹，你开车，现在很多人有开车，结果不小心闯红灯了，闯红灯，你旁边有朋友跟你坐在一起，坐在车上，然后交警来了说罚200，你的朋友帮你交了200，那么交警能不能再跟你再要200？能不能？他如果跟你再要200，你可不可以去警察科投诉他？就可以了，你明白吗？因为他不公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所以律法一切的要求耶稣基督都满足了。所以你借着这个福音，你才明白说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说，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呀？乃在恩典之下。为什么不在律法之下了？因为律法的债务谁还了？耶稣还了，全还清了。所以律法对我没要求。到了第七章，保罗讲的就更彻底了。第七章大家你们回头去看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讲的更彻底。怎么彻底？罗马书第七章1到6节，保罗讲什么？保罗说我们原来跟律法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结婚了，但是呢现在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向律法死了。就律法这个，我们这个原来是我们丈夫的，像我也死了，我像他也死了，所以现在我跟律法是离婚了。然后现在跟谁结婚了？我跟福音，我跟耶稣结婚了。如果我像律法没有死，我跟耶稣结婚那叫淫妇，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耶稣没钉十字架，你说我信耶稣，你就是个淫妇。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死了，3日后从死里复活，没有为我们埋葬的话，你说我不要律法，我要耶稣的话，你就是个淫妇，因为你本来是属律法。但是耶稣的死把我们因信把我们和他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跟耶稣一起向律法死了。一个人他的丈夫去世了，他再跟另外的人结婚，能不能说他是淫妇？不能。律法向我们是活着还是死着？如果律法向你是活的，你信耶稣就是淫妇；律法向你死了，你信耶稣是个圣徒。你明白吗？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你们自己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去看罗马书7章1到6节，这个讲的是非常清楚。所以后来保罗为什么两律相争，你知道吗？我还用刚才这个例子，罗马书7章从第7节开始一直到结束的25节讲两律相争。两律相争我还用这个例子什么？就是一个人明明向他的丈夫前夫已经死了，她现在跟她的现在的丈夫已经结婚了， 结果他这个时候开始跟前夫纠缠不清，苦不苦啊？我再问你，他就开始夹在两个男人中间，苦不苦啊？苦。保罗就讲说，他那个两律相争就是这样子，他又想讨好律法相，让律法高兴，苦不苦啊？苦，因为你是属基督的，你讨好律法干什么？你明白吗？你一旦知道，所以保罗说，怎么从两律相争当中挣扎出来呢？那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保罗讲的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胜过了。然后八章一开头第一节，保罗就讲说，原来在耶稣基督里的已经怎么样？不定罪了，就律法对我啊没权柄了。你原来是我丈夫，现在已经不是了。你现在顶多跟我是一个朋友，普通朋友关系。你是我的顾问，但你却不再是我的丈夫。你不能再辖制我，你不能再命令我，你不能再咒诅我，因为你的咒诅落在谁身上了？律法的咒诅落在谁身上了？弟兄姊妹，落在耶稣身上了。咒诅他受，祝福我受，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这个福音在律法主义者看来是个迷惑人的福音，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什么呀？是个好消息，太好了！不在律法之下好不好啊？我再问弟兄姊妹，不在律法之下好不好啊？不好。有些弟兄姊妹说，没有律法了，我怕我会犯罪，我怕我会得罪主。你搞错了，你搞错了。有没有一个罪犯，一个死刑犯是因为刑法不再去杀人的，还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爱他，身边的人爱他，帮助他，他不再去做坏事啊？你有没有见过有人因为刑法而不做坏事？有没有？没有，都是因为爱，都是因为爱。我们以前跟丁姊妹讲过那个见证，就是那个台湾那个陈进兴，原来这个是一个悍匪，然后去杀人，包括把那个著名的那个演员白小燕的女儿给杀掉了，就绑票又撕票，后来去的南非武官，当时南非跟台湾建交，没跟我们建交，然后跑到这个南非武官的家里面，劫持了四个人质，就是这一对夫妇还有他两个女儿。劫持了以后，他就打电话提条件，说要把我老婆把我的孩子都给我送到海外去，还要给我多少赎金，保证我出去，要不然我就把这些人杀死，怎么样子的？他非常凶悍。但是很奇妙，这一家人是基督徒，而且那个小女儿当时才几岁，这个小女儿当时吓得不得了，然后但是有拿了一张纸，在纸上画了一个心，因为她很小，她就在上面写了一下，就是写了一个耶稣爱你，然后还不敢看这陈进兴，把这个纸就是低着头递给他。陈进兴看到这个纸以后，他当时眼泪就流出来，后来他自首被抓到监狱里面，当然后来按照这个台湾的刑法，他是执行枪决枪毙了，但是他信了耶稣，因为他太感动了。他怎么感动呢？因为人人都当我是个最大的坏人，都外面那些狙击手拿着步枪拿着手枪恨不得乱枪把我打成蜂窝煤，想把我打死，但这个小女孩我正劫持着她，她居然给我写一张纸片画个心，说耶稣爱我，她特别感动。进了监狱以后，有牧师做监狱事工，进监狱再传福音再讲耶稣，她信了耶稣，在监狱里面受洗。所以陈进兴虽然被枪毙了，肯定在天上，是吧？但什么东西感动他的？是不是刑法把他吓住的？我再问弟兄姊妹，还是那个小女孩的爱把他给感动了？那小女孩的爱把他感动了，你明白吗？这就是恩典和律法的不一样。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然后呢，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谁来的呀？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信了这个迷惑人的福音，在律法主义者看来我们都入了迷惑，但是我们感谢主。为什么他们以为我们入了迷惑？是因为他们不懂福音。我们懂福音，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入迷惑，你自己瞎眼看不见，是吧？我们已经被圣灵开了眼睛，看见了基督的荣美，看见福音的超越，看见福音成全的律法，所以我要福音不要律法。你见过哪个人，如果有人给你送车，一个人说送一个劳斯莱斯最新款的最贵的，然后另外一个人给你送一个什么什么夏利，你要哪辆？我再问你啊，夏利那个还是二手的，开了一万公里了已经，你要哪一个？我再问你，你肯定要劳斯莱斯嘛，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福音这么好，这么超越，你为什么要律法呢？律法已经旧了，律法是小学，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对吧？真的。而福音是什么？福音我们刚才讲的是上帝的终极的什么？终极的旨意，是上帝最美好的旨意，是宇宙间最大的奥秘。 最丰盛的祝福都在福音里面。哎呀，结果一信耶稣就得着了，我哪有那么傻，我还回到律法之下呀、啊？傻瓜才回到律法之下。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正去明白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要跟大家讲说，我们再去看人，刚才我们集中在看主耶稣基督，我们说我们再去看人，看哪个人，我们首先再去看看这个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这个约瑟他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瑟是暗暗做了耶稣的门徒，他不是明着做耶稣门徒的，但这个时候他明着跑出来了。那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他为什么暗暗做了耶稣门徒，因为他是一个尊贵的义士，就是我们来讲，其实这个约瑟是人大代表，你明白吗？就举个例子，像今天假设我们当中有个人大代表是这个李克强总理的什么顾问，职位很高，结果他信了耶稣了，他说我不能随便讲啊，这个随便讲出来到时候做不了总理顾问了，可能麻烦还一大堆，是吧？其实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就是这样子，但是关键时刻他出来把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跟比拉多要了，是吧？然后用细麻布包好，然后葬在新坟墓里面。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你注意，借着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其中一个提醒什么，勒住我们的舌头。什么叫勒住我们的舌头？如果你在平时看他的表现，你会觉得他不像基督徒，对吧？他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还是一个刚强的基督徒？我再问弟兄姊妹，他是暗暗的做耶稣的门徒，他是软弱还是刚强？软弱的基督徒。但他得救不得救？其实他是得救的，他你只要信了耶稣，哪怕你再软弱你也得救。你不要，我为什么说要勒住舌头，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坏毛病，其实从特别新约圣经里面反复强调反复提醒不许我们论断，但我们基督徒特别那些学了一点点神学的那个那尾巴跳到天上那些就特别喜欢论断别人，而且一论断都是论断最厉害的东西，你得救不得救，我怀疑你不得救，我怀疑你不得救。我今天下午还有几个外地的弟兄给我打电话，然后说哎呀我这当时没时间，然后就讲说哎呀我现在通过学习我现在对我们教会越来越有负担了。我说啥负担呢？就是越来越担心我们教会很多人是不得救的。哎呀我心说这些人不知道自己从哪儿得来的权柄能够判断别人得救不得救。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直软弱，谁都不知道他是耶稣的门徒，到最后这一刻他才爆发，是吧？你能不能说他不得救？能不能论断他？不可以。所以圣经上面保罗曾经严厉的提醒我们说，你有什么资格论断是他呢？他是主的仆人，他是神的仆人，他自有他的主，你做什么他的主？是不是？所以我说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大家一定要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不要随便去论断别人。你看到弟兄跌倒了，要应该与喜乐的人同乐，怎么样子啊？与爱哭的人同哭。你看到人软弱，你应该扶持他还是踩他两脚啊？你如果看到一个小孩子倒在地上了，你过去踩两脚，从他身上踩过去啊，行不行啊？这样子，这是不是好人呢？我再问你，你这个比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故事里面那个祭司和利未人还糟糕，你还踩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当中有些比那个祭司利未人还糟糕？这个人已经很软弱很艰难了，遇见很大的难处了，还要定他的罪，是不是？真的，我就见过这样，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包括在郑州的在外地的跟我交通都有这样的事情，他已经很艰难了，讲到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家里面的一些事情，原来受了很大的伤害，然后去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去交通，讲他的内心的痛苦，结果教会弟兄姊妹怎么跟他说？姊妹，好好醒察一下，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罪的话，怎么会这样子呢？哇，你没见过好多基督徒是这样？我说这不是在倒地的人身上踩两脚吗？你明白吗？所以如果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经常被人这样踩，这个时候他就出不来，因为都踩扁了，你知道吧？对不对？他恰恰是经常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温柔呵护保守，所以到了他该用他的时候他就能够刚强。所以我们真的就要去学这个功课，勒住自己的舌头。所以雅各在雅各书里面讲说，人是很聪明的，什么东西都制服了，但有一样小东西就是制服不了。什么小东西？丁子舌头。说这舌头啊，马我们也制服了，牛也制服了，然后拉着辔头拉着脚环，然后就给他，再厉害的牛咱也能赶着他赶种地，就是人的舌头拉不住。这个舌头还能把火从哪里引出来啊？从地狱里面引出来。 所以不要论断弟兄，真的，你去看。所以我说包括有一些神学家写的作品我都不认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些现在学习改革宗神学的，有些人喜欢那个平克的作品，他的作品里面讲什么得救信心的时候，他就论断了很多的人，说啊这个人不得救，那个人不得救，啊这些人是暗暗做耶稣门徒的，就证明他不得救。哇，我说你好勇敢，这个人是没有牧会的，他如果去牧养教会，他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一定需要去知道的，这是我说你要去看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第一，不要论断人；第二，我们想提醒大家的什么？你在亚利马太的约瑟身上，你要看到一个盼望，什么盼望？哎，这个约瑟平时软弱不软弱？软弱。哎，这个时候他怎么这么刚强啊？因为什么刚强？我再问那个姊妹，是不是被鞭子抽着，被把他给抽刚强了？我再问那个姊妹，不是，就是上帝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恩典的能力。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特别是其实越是谦卑的弟兄姊妹，越承认自己是软弱。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什么呢？上帝可以怎么使用这个约瑟，也可以怎么使用你。阿门吧。而且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用你，你放心，你不要被那些人的说法把你给压住了。有些人就是说，我都看死你了，我这你就这个样子了，你怎么怎么样子？我说不，你去看亚利马太的约瑟。他平时一直都是软弱的，暗暗做耶稣的门徒，但是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他站起来了，是吧？而且圣灵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为主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圣灵都记得。亚利马太的约瑟没做其他事情，但是记在圣经里面。哦，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他的名字跟彼得跟保罗跟雅各这些人一样都记在圣经里面，我们人人都知道。这表明的是什么？表明上帝对我们所行的每一件善事都记在心上，你知道吗？这是我们说的，你看的第一个，我们说看的第一个人就是你去看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那第二个，我们说你要去看谁呢？你要去看玛利亚他们。这里面还讲到玛利亚这些姊妹们，一个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那一个玛利亚，他们在耶稣的坟墓前面看着。他们为什么要在那儿看？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看？他们是不是在那等耶稣复活呀？是不是？不是，他们其实非常软弱。他们看什么呢？是为了了解主耶稣放在哪个坟墓里面。他们后来大家记不得，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第三天的时候，就是按主耶稣说的是复活那一天，他们来到坟墓，是不是来观看耶稣怎么复活呀？不是，他们带着沉香墨药来了。来，沉香墨药是干啥的你们知道不？是用来给尸体用的。就是他们已经忘了主耶稣，其实法利赛人还记得很清楚。比拉多，他这个耶稣说过要复活，千万不能让他复活了，千万不能让他门徒把他身体偷走了。这些主的这些门徒跟着主耶稣身边一直跟着，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主耶稣讲他会复活，对吧？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忘了。那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你要区分他们这个叫做小信呢，还是叫做不信。他们叫做小信还是叫做不信？他们好像不相信耶稣复活，但是他们是小信还是不信？他们是小信，就是他们因为按照自己的理性，按照各方面的这些思考，他们有一个障碍，他们因为太悲伤太难过，他们有一个障碍，以为耶稣，我最爱的夫子死了，我特别难过，特别伤心，我就来准备好好安葬他就好了。他们好像就忘了主耶稣基督讲过他要复活。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千万不要把小信的基督徒当作是不信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也千万不要以知识来判断一个人的信心。这个时候的玛利亚，你再问他说耶稣会不会复活，他什么答案呢？他这时候答案，他可能就像这个马大和玛利亚，这个拉萨路复活之前的时候，主耶稣讲过说，你们记不记得我生命在我，复活在我啊。好，然后凡信我的就永远不死啊！结果马大和玛利亚怎么回答主耶稣？他说：“我知道，我兄弟末日必要复活。”其实这个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他们应该也是这个观念，认为主耶稣应该末日会复活，但是已经忘了耶稣会三日后复活。但是能不能代表他们不信呢？不能。所以你搞清楚，我们说小信和不信的区别在哪里？小信和不信的区别，小信的人是愿意让耶稣做救主。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愿意把自己罪给耶稣。而不信的人是什么呢？是不愿意，是拒绝。你注意这一点，是不是？这个区别大不大啊，弟兄姊妹？ 这个区别大了，天那么大。你愿意耶稣做你的救主，等不等于你对耶稣的认识都是对的？等不等于啊？不等于。你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更明显的，我们不少基督徒都看过那个《耶稣传》那个电影，大家看过吧？是吧？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主耶稣就是长那个样。主耶稣是不是一定真的照着《耶稣传》那个电影里面那个演员那个样子长的？不一定吧？肯定不是那样子，对不对？但主耶稣到底什么样？所以我们将来见到主耶稣可能会大吃一惊。怎么大？因为我心目当中那个耶稣，我可能想着主耶稣大约一米七几的样子。哎呀，没想到见到主耶稣一米九这么高的个子，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啊，有没有？怎么不可能呢？对不对？我原来一直想着主耶稣瘦瘦的，没想到见到主耶稣一看主耶稣非常俊朗，有没有可能啊？当然有可能了。啊，那你能不能说你信错了呀？能不能这样说？不能，这就叫小信。就是我们因为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很多地方不全面，阿们吧。你不能因为我不全面你就说我不信。什么叫不信？不信就是我们说拒绝福音，我不要福音，我不要耶稣，我不要你的救赎，我不要你怜悯，我不要你施恩给我，这个叫做不信。小信是什么呢？小信是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你注意，我们这些人虽然是有小信，但是上帝对小信的人丢弃不丢弃？上帝会不会丢弃小信的人？不会，一个都不会。而且严格来讲，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就我们在地上的圣徒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个人在地上信心是完备的？你能不能找一个？你说保罗，保罗是不是信心完备？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保罗也曾经说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是吧？保罗也讲说他屡次软弱。其实在地上的圣徒没有一个人信心是完备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小信，所以我们感谢主。而且这些小信之人，你注意，我说我在讲这些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玛利亚也好，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也好，他们为主的每一点的爱心，每一点的忠心，是不是都记在圣经上面了？哎呀，那你说梁弟兄，他们的记在圣经，我的没记啊。这个就是代表性原则，你明白吗？就是主借着这个对约瑟的事迹的记载，对玛利亚他们事迹的记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这些人为着爱耶稣，为了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帝记得不记得？还说上帝特别记得是莫大拉的玛利亚，然后我们的王姊妹、我们的李弟兄、我们的王弟兄对上为耶稣所做的事情，上帝说那些次要一点，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一样？你记得雅各书里面讲的说，以利亚和我们是大不一样的人，是不是这样说？以利亚和我们是不同阶层的人，是不是这样？不是，怎么讲啊？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上帝怎么纪念约瑟，怎么纪念玛利亚为耶稣所做的每一件好事，那么上帝也是怎么纪念我们这些人为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没一件事情做得完全，但是上帝把这些我们为耶稣所做的，我们为耶稣流的眼泪，我们的忠心，我们的顺服，我们的努力，都记在他的册子上面，然后要因着这些奖赏我们。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他说如果有人给我最小的小子一杯凉水喝，这个事情也不能不被怎么样子，不能不被纪念，不能不得奖赏，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大家你要去晓得，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上帝。你看跟律法一样吗？律法是你做了一大堆还是个罪人，没什么好纪念的。福音呢，你做了一点点，上帝都纪念。奇妙不奇妙？奇妙。因为谁？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知道这一点。那最后我们再讲一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去看这些法利赛人和祭司长，法利赛人和祭司长他们想把主耶稣基督的坟墓给封起来，有用没？我再问你用怎么样？没用。他们把这个坟墓封起来，反而给主耶稣做了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因为坟墓封的死死的，又派兵看守，守坟墓的兵都做见证，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阿们吧。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要放心，你不要怕恶人。恶人似乎想拦阻福音，结果在上帝的手中都要使用来为福音服务。阿们吧。所以有些事情你觉得哎呀，这样的才对福音有益处，但是我鞭长莫及，然后有些人抵挡福音的把这个事情给拦阻掉了，哎呀，坏了坏了，上帝的旨意计划被拦阻了，会不会？ 不会，上帝的旨意计划还要成就，而且借着恶人的手还要成就，对不对？所以你要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信心去坚固。他们拦不住福音的，弟兄姊妹。另外再讲，我再讲，弟兄姊妹，还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法利赛人信不信复活？法利赛人信复活呢，还是撒都该人信复活？我再问。法利赛人信复活。那么他们在这里为什么变成好像不信耶稣会复活？其实耶稣如果复活了，你那几块石头能挡住吗？好，你那几个兵能挡住吗？挡不住啊，他一分就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对不对？所以他们为什么在这里有这个表现，我们说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错误的神学，因为他们固执于自己的神学而不能明白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也要小心。我说我们基督徒，你不要把一些人的神学看得比福音真理更重要。神学是人对上帝启示的反应，对吧？神学是人对上帝启示的反应，神学都是从人来的，人总结，但是福音是从上帝来的启示，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人的神学一定有错误，你不要把神学当你的天花板，神学一定会不断的被突破，一定不断的发现他的错谬，不断的发现他的软弱，不断发现他不足的地方。但是上帝的福音真理，你有没有可能发现错的地方？会不会发现他不足的地方？不会，福音就是这样的，你要清楚看清楚知道这些。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说法利赛人就是因为他们的神学导致他们不能领受上帝的福音。我说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做这种，我说有一种，我给起个名字叫买椟还珠的基督徒。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买椟还珠啊？这是一个中国成语，讲的什么，讲一个人去珠宝店去买珠宝，结果他去买珠宝的时候呢，别人拿了一个盒子装了个珠宝出来给他看，他一看，你知道他看上什么了吗？他看上那个盒子了。椟就是中国文言文，椟就是盒子的意思，就是那个精美的盒子。他说我要盒子，珍珠还给你，我不要了。我说基督徒千万要小心，我们不是反对神学，但是当你把神学，把人的总结，把人对圣经的理解看得太重要，你就是一个买椟还珠的基督徒，你会把重要的丢掉，把次要的拿起来。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们拿起他们自己总结的对旧约圣经的理解，结果把基督给丢了，可怕不可怕？可怕。所以不要做买椟还珠的基督徒，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宝贝基督的人。基督不能被他们封住，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所传的福音，他们能不能封住呢？也一样封住。所以我们感谢主，求主在这方面去引导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就我们感谢你，你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的救主。你若不死，我们这些人都要面对永死的刑罚，都要面对地狱的深坑。但是你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罪得赦免，所以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将来也必要复活与你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也求主你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福音的大能，让我们看到福音乃是上帝在亘古之中的旨意，就是我们信心坚固。也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正分清楚律法和福音的不一样，让我们不惧怕人的藐视。我们知道这福音在律法之下的人看来是迷惑人的，但是在福音里面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求主你让我们在福音的根基，在真理的根基上面越扎越稳。也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小信的，我们今生都是不完全的。但是主，你怎样纪念亚利马太的约瑟，你怎样纪念莫大拉的玛利亚，你也怎样纪念我们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祈求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信心坚固，也让我们不随便的互相论断，而是凭着信心仰望我们的主，凭着信心，凭着爱心，彼此相爱，互相搀扶。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儿女，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把这恩惠的福音不断的传开，使真的你的坟墓怎么不能被那些人封住，你使我们传福音的门也不能被人封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